三下第七章，三下第七章，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题目是抓允许大胆求，遵旨副驾到底。抓允许大胆求，遵旨副驾到底。今天两边的题目两边的中心，一面是大卫，他见了爱神，所以他关心神的约柜，还没有安息之所，因为约柜是被放在一个临时的帐幕里，所以他爱神，他想到要为神建殿。但是呢，神借着拿单回答他，神不要他建殿，但是大卫这个心神满足了，神喜悦，所以神借着拿单赐给他一系列的允许，宝贝的允许，神允许启示，允许要建立大卫的家和大卫的国，也就是神的家神的国，所以大卫能够大胆的求神坚定，所以大卫实在是给我们看到有一颗爱神的心，爱可神的心。这个内面呢，今天是讲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上十字架，他忍受一切的痛苦，他不救自己，他遵循父的旨意到底。耶稣是一颗爱人的心，他为什么来到世上？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与父同等，他却是来到世上，所以一面是大卫的爱神，一面是耶稣的爱人。大卫爱神，所以要为神建殿，他爱神，他关心圣殿，他关心约柜，但是他也是这样的顺服遵旨。主耶稣呢是全舍全献，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遵旨，一面是全舍，一面大卫的爱神，一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爱神爱人也可以，爱神与爱人，遵旨与全舍。所以这边是大卫的榜样，后面大卫的祷告也很他知恩感恩，他抓住允许，他大胆的求神坚定神允许他的这一切。所以大卫是一个感恩的人，大卫爱神，而且也蒙神赐福。那边就是我们要效法主，在十字架上主给我们所在审判台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出的榜样，他完全顺服父的旨意到底坚守到底，哪怕牺牲自己，忍受一切的痛苦和凌辱，所以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好，现在我们分段看，这里第一段是十七节一到十七，那边呢是一到二十七，这是第一段，一到十七，一到二十七，题目是不随己意，舍己建殿，爱神蒙福。不随己意，舍己建殿，爱神蒙福。好，我们现在请看一下撒下第七章一节到三节，先看这边三节，那边五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那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那这两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一颗爱神的心，他已经住了王宫了，他已经做了王了，他居高位了，神呢也使四围的仇敌都被灭绝了，都平静了，不被扰乱了，他可以安安稳稳的做王了。但是大卫心里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到的什么？想到是神的约柜还没有一个永远安息之所，因为神的心意就是愿意住在他百姓当中，是借着会幕，也是借着圣殿。在摩西的时代，是神建立会幕，建立会幕的时候，神说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这就是神的心意。神愿意住在他子民当中，是借着一个属灵的侍奉，就是建造会幕。那在大卫的时代呢，他想到了这一点，就是神要他要为神的约柜，因为约柜代表神，为约柜要找一个安息之所，要建立这个什么，要建立这个殿。所以他说我们住在香柏木中，香柏木的宫中，但是呢神的约柜呢反在幔子里面，所以他心里不安，他有心要为神建殿。这一点就可见的大卫有个爱神的心，关心神的什么，神的事业，关心神的殿，关心到神的约柜，自己安定了，自己不被仇敌扰乱了而不满足。再看第三节，拿单的回答。拿单的回答呢，当然拿单一听这个大卫真有爱，想到的是神的殿，所以拿单随口就回答，你可以啊，照你的心意行啊，神与你同在。要叫我 们可能也会这样回答，但是拿单这个回答的时候呢，并没有神的回答，这不是他凭着自己的意思，他觉得拿单就觉得大卫很爱神嘛，这个很好嘛。其实我们应该啊，应该什么？应该尊重神。到底神怎么回答，拿单不知道，那他自己就这么回答了。所以拿单就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和你同在。”是神和大卫同在，但是最要紧的是不是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存心很好，这件事你要做，那件事你要做，但是不是神要你做。其实我们从后面就看到了神的心意啊，因着大卫这样的一颗心是满足了，但是呢神也有他的旨意，就是神不是要大卫建殿，乃是要他的儿子所罗门建殿。所以这就是神有他不同的旨意，并不是我们随便回答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拿单呢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回答的。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神的话当夜就领导他，所以可见呢他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我们先看这三节，对他这边我们看马可福音十五章一节到五节，我们看这边一节到五节，现在从第一节开始，一节我们一节三节啊连着看，那边是一节二节，这边一节三节，我们连着看。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会众的人大家都商量，商量什么呢？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因为祭司长他们是首先的来审判主，那是在前一章耶稣被捕以后先院里受审，这个时候呢他们审完了就商量了要把耶稣交给比拉多，交给外邦人。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驻扎在以色列，这个怎么样驻扎在犹太地，交给比拉多就等于交给外邦人，就说明这些人他们是怎样的商量要害主，要害主，两边相对。这边就给我们看到这些个祭司长长老文士他们都是什么人，是一群忘恩的人，作恶的人，要苦害耶稣，苦害耶稣，对着那边就是大卫，大卫蒙神这么大的恩典，做了王了，住在王宫里了，他一颗感恩的心。所以那边是关心约柜，这边是苦害耶稣，这边要绑要交，把耶稣捆起来要交给比拉多，这不是苦害耶稣吗？要害主。还有这边是大家商量商议要害主，那边是什么？那边这个大卫也跟拿单商量，他们这个诚心还是好的，大卫他商量干什么？他要建殿。大卫有心，但是他要跟先知商量，他要问问先知好不好，这件意思是吧？所以我们到底商量什么？今天魔鬼也在动员，也在忙碌商量，天天开会商量什么？商量怎么害主，怎么把耶稣捆起来，怎么把耶稣交出去，把耶稣绑起来， 是这样的商量。而大卫呢，他呢也商量，他这个商量什么意思？他就要这个要为了什么？为了要建殿，为了建殿，为了爱神的一个表现。所以两边完全不同，是不是？比拉多就问他了，已经交给比拉多了，比拉多就开始审判耶稣。第二点，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是吧？那在这一点上啊，我们知道耶稣后面也提到，在别的部分也提到，就是耶稣他面对着审判的时候，别人怎么样的作假见证，怎么样的告他问他，他就一言不答。关系到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啊？还有后面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回答，耶稣说你说的是。我们知道耶稣的罪，主要的罪就是他承认自己是王，是犹太的王，这就是耶稣的罪名。等于你回答了，你这么承认了，就加你死罪。但耶稣不怕，所以耶稣在审判的地方，在比拉多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个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保罗提到，保罗提到是什么意思？勉励提摩太为正道打美好的仗，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保罗就提到在提前六章第十二节，十二节十三节，大家听我读：你要为正道打那美好的仗，赤定永生，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见证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十三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所以这句话就说明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说，就提到那一位是在本丢比拉 督做什么？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来嘱咐提摩太，就是说你要效法耶稣基督，你要为正道打美好的仗，你要在仇敌面前做那美好的见证，效法耶稣。所以这一点给我们看到耶稣实在做美好的见证，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大卫，大卫的一生就是征战，他靠神得胜。所以如今呢，神对他赞美了耶稣啊，不但不被自己扰乱，你不管什么仇敌，耶稣不被扰乱，而且耶稣更是做了美好的见证。耶稣多简单，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耶稣承认啊，不像我们似的一提到关键问题啊不敢说了，害怕拐弯，是不是啊？不敢承认。耶稣敢承认，我就是犹太的王，耶稣敢承认，而且这个承认就意味着他要死，就是他的罪名在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啊，做美好的见证啊。底下呢，祭司长告诉许多的事，两边相对啊，这边是恐告，恐告主，恐告主，许多的事其实都是虚伪的，这都是虚无的，都是假见证，控告主许多事。那边什么体贴神，两边相对啊，这边是这些祭司长对主什么态度，控告主。那边呢，那边是大卫体贴神，所以才提出我要见证，是不是？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是吧？在底下我们看第四节五节，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你看连比拉多都证明耶稣确实是，他怎么告耶稣就不说话，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都觉得稀奇，因为许多人在比拉多面前告他告他告他，怎么告耶稣一句话不回答，比拉多都稀奇了。最在那边就是拿单，是吧？拿单是个先知，这回怎么样？这回叫做轻易的就答应了，是吧？所以说要效法主啊，先知有时候也有不足的地方，是吧？你看主是什么？不轻易回答，该回答回答，不该回答就不回答。我们那个时候太年轻了，你主的话没有在心里的啊，该回答的又不回答，不该回答的乱回答，那、啊、被人家套来套去都套糊涂了，那还行啊？你里面没有真理，没有主的道，你就糊涂了。耶稣多清楚，是不是？一面说他什么呀？什么都不回答，前面又说他回答。回答说什么？你问我是犹太人王，是你说的是，但不该回答就不回答。所以这四五两节就对那边的拿单，拿单是什么？轻易答应。拿单一定有这样思想，哎呀，你是王，你这么爱神，你说的一定是对的，哎呀，你这个存心很好，我们也说看存心，存心好不一定是神的旨意，或者不一定是神的时候啊。神的工作是要建立，神要建殿，在建殿借着谁？神有神的旨意和安排。所以拿单就轻易回答了，嗯啊，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啊、和你同在，是吧？所以这两边相对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受提醒，不要轻易的随便答应啊，轻易的回答是没有占自己的地位，你不能占上帝的地位，是不是？你要问问，好，我给你问问上帝，对不对？问问神是不是可以，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就太轻易随便，可以不可以不要随便讲，是不是？主耶稣就不随便。好，现在我们再接着看四节到九节，我们接着看，翻过来。当夜耶和华的话，这样他可贵就在这里，神的话立刻领到他，说明哪单回去了就问神了，回去了就觉得不对的，神的话他有，神有机会来对他说话。有的人呐、啊，他又不祷告又不寻求，神都没有机会对你说话，那你就一错错到底了。哪单不是，当夜神的话就领到他。所以下面从第五节开始一直下面就是神借着拿单要告诉什么？要告诉大卫话，而且是神的启示。在英文里这一段末世就是启示的意思。一直到十六节、十七节，大家看，拿单就按这一节的话，照这个末世就是启示，就告诉了大卫。你看，从第五节一直到十六节，这一段的话，神借着谁告诉大卫的？借着拿单，说明拿单虽然是昨天错了，但是当夜神就告诉他。所以接着他就能够明白神对大卫的要求是什么，神对大卫的这一个要见殿的存心，这个态度，神的回答是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看到拿单还是尊重神啊。所以下面我们从第五节开始，你就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从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个支派的事实，就是我吩咐牧羊我名的以色列啊，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这里有这么几个意思，一个就是说到，是吧？神从来没有啊要求 人你就为我建造殿宇，没有。那这个意思也就透出来大卫体会神的心，但是呢时候不到，所以神没有叫他这样做，所以神历来也没有说我去叫哪个哪个你们给我建造殿，因为时候不到嘛，神也没怎么做。那说明大卫他有神的心，可是呢神也不要叫大卫建殿，所以像神的心太满足了，你现在要告诉他说说什么呀，下面就是神拣选大卫，神借着拿单赐给他一系列的应许。哎呀你别看神没有让大卫建殿，但是神心满足了，下面就是神送给他的礼物一样，这个是礼物啊，这个神给他的恩典啊。什么恩典？一条又一条的应许神赐给大卫，那就说明虽然神没有降在殿殿，神悦纳他一颗心，悦纳一颗心。后来就下面就说到神叫他的儿子来殿殿，所以这就是实在是神的心满足，所以神才告诉拿单说你现在就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位主宰天地万物，天地天使天君地上的万军的一个最高的统帅在什么呀，在宣告说什么呢，下面我从羊群中将你招出来，叫你不再跟踪羊群，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是吧，我这样的拣选你。那么开始了，下面第九节就是神开始给他允许，我既然拣选你从羊群中把你招出来，叫你做以色列民的君，所以下面神说我就允许你，允许什么，第一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和你同在，这个宝贝的允许，第二我要什么，剪除你一切的仇敌，第三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望的人。我们先到第九节啊，因为这一段太长，我们就先到第九节，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拿单啊，当夜有神的话回答，他就知道了这一些话，然后呢，他最后呢就把这些话都告诉大卫。从这些话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已经悦纳他一颗心，只不过神说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叫人见证，从来也没有人也想到这一点，所以神说什么？意思说渐渐时候不到，但是你告诉我仆人大卫，我坚决你做以色列君，我一定啊给你允许。所以既蒙拣选，神就有恩典，神就有允许，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都是不配的，神拣选我们，那神既然拣选，下面神就有这么多的允许赐给大卫，赐给他。所以为什么凭神的殿，所以神赐福给他，所以神说你我常和你同在，我剪除你的仇敌，我使你得大名。我们先到第九节，对他那边我们看到十五节，从六节到十五节，那在这一段里面啊，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比拉多的态度，比拉多的态度，也看到众人是怎样的啊，那些祭司长那些首领因为嫉妒把耶稣解来，他们宁可释放一个最坏的一个强盗一个凶手，他本身是一个凶手，竟然怎么样啊，不肯释放耶稣，就说明他们里面根本没有主。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六节开始，六七两节，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巴拉巴就是出名的强盗，是囚犯呢、啊，是一个囚犯，是个强盗，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所以是罪大恶极的人了、啊，把他圈起来了，囚起来了。所以当时呢，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常例，这个常例是什么呢，就每逢节期的时候啊，就可以释放一个人，倒不是大赦，但是释放一个人，那就随众人所求的，随众人所求的，所以两边相对啊，今天做人的旨意而不是随人所求的，就是两边相对，就是比拉多了，比拉多就是犹一派，比拉多专门讨人喜欢，比拉多专门做这什么该杀的忠臣，他里面根本没有主，没有耶稣，所以结果被众人求的一个结果什么，就是释放了坏人，释放了这个巴拉巴，却是不肯释放耶稣啊，所以这只从人的什么呀，人的主意，比拉多，所以每逢节期就照出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下面就讲了这个巴拉巴，只从人的主意，对他那面什么当夜神的话领导，你做主的仆人怎么做，我们不是人人说好就好，你要从什么神的话领导，所以那边当夜神的话领导，这边是呢不随己意行、就是那边呢、啊，所以拿单就知道了神的意思了，他不能随便，不随己意行，所以在这边呀、啊，这边是什么呀，这边是不释放凶手，不应该释放凶手，你怎么释放凶手呢，所 这些凶手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人的意思。我们常常里面有人的意思。如果哪单就是随着大卫啊这样去做的话，那就是打乱了神的计划，打乱了神的旨意。所以什么是我们里面的巴拉巴？巴拉巴代表我们里面的什么呀？老我救人，也代表我们的主义，我们人的看法都可以代表在巴拉巴。所以我们里面你到底释放谁？我们要让神的旨意在我们里面完全释放，要释放耶稣，可不要释放谁呀？释放巴拉巴。你释放巴拉巴就是随从了人意，随从了人的主义。所以我们现在接着看啊，这里这两节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比拉多照众人所求，那边是照神旨意求。无论哪单也好，大卫也好，应该都照着神旨意求，而不是照自己的善、自己的意思来求。而这边比拉多呢，就照着众人所求。我们常常会这样妥协呀，在一些个关键的问题上，所以不要照众人所求，乃要照着神旨意求。所以这两边的教训，第八节再看，八节九节我们连起来，八九两节对着那边是五六两节啊。八九，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的王给你们吗？”我们看看，这个比拉多自己都没有主意去问别人。你是个审判官，你是个当时是巡抚，是不是执行审判的人，执行这个权力的人？你倒问别人啊，你要我们给你释放谁呀？啊，是不是释放一个犹太的王给你们吗？没有主意，没有自己一个真正的主意，两边相对。那边就是拿单，神的话领导，所以就让他什么呀？要照神旨回答。神的话领导什么意思？就是让他要照神旨回答。这边什么？任众人摆布。这边是比拉多。我们常常的我们的那个态度像比拉多一样，态度不明朗，真理不明，是非不清，随从大流，大家怎么说就怎么说。在约翰福音说的更清楚，结果后来是释放了耶稣，释放了巴拉巴，不肯释放耶稣。这就是八九两节，一面是应该照神旨回答，这边是任众人摆布。再看第十节，十节，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那说明就是他耶稣根本没有罪，是被嫉妒。就如同大卫一样，扫罗追寻大卫，为什么？也是因为嫉妒，这嫉妒是骨头的朽烂的，来追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因嫉妒要害主，那边为什么大卫要坚定？因为爱神，所以就要坚定。所以我们的心呢，嫉妒的心要变成一个爱神的心，扫罗的心要变成一个大卫的心就好了。我们常常嫉妒人，嫉妒的人就是爱恨人，恨人就不饶恕人，耿耿于心，一辈子老记仇。可不要像祭司长一样，比拉多都知道，知道也没用，知道了他还是随从祭司长，是不是？所以这边是因嫉妒要害主，那边是因爱神要坚定，所以神的心满足啊。底下再看十一点，哦，这两节是连着的啊。啊，十一点我们看，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所以这边就挑唆众人。所以在那面什么呀？那面就是神借着神告诉拿单说，对大卫说：“说我拣选你牧养神明，做王最要紧的是什么？牧养神明，神的百姓。神是什么？这边祭司长是宗教领袖，却是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挑唆众人。你看看一天做挑拨的工作，挑唆众人。所以这样这些人叫做属灵的什么呀？伪领袖，假宗教领袖，根本是真正的宗教领袖。”那边是牧养神明，这边是挑唆众人。再看十二十三，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的王，我怎么办呢？”他真是故意的问：“你难道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耶稣没有罪啊？你不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来把耶稣害耶稣吗？”他还要再问啊。那么样，他们就又喊着说了：“把他钉十字架。”其实比拉多就等这句话啊，你们要求嘛，那我就把你们就给你们这么做，我还省心呢。怎么问来问去，是不是？所以比拉多在耶稣钉十字架上有罪啊，他的手永远洗不干净，是不是？他的手也是染了血，无辜人的血。两边相对，这边是耶稣是什么？被称为犹太人的王，那面是立为以色列的君。所以大卫就预表耶稣啊，那面神说：“我立你做以色列的君。”所以大卫受许多苦， 大卫受苦也是预表耶稣啊，耶稣在世上也受许多苦，这边称为犹太的王，耶稣被称为犹太王也是受许多苦，最后被钉死也是这个罪状，最可怜的比拉多是故意的，所以一面是什么钉主十字架，那面是满足神的心，所以神回答那些话就说明大卫一颗心满神满足了，自从以色列出埃及，神如果何曾叫你们来为我建殿呢？神都没有过，只有这么一个大卫想起要为神建殿，是满足神的心，这边是钉主十字架，你看这些人能喊得出来，大家都喊着说，为什么喊着说呀、啊？就因为这些人是被祭司长所挑唆的，所挑唆的。再看十四十五，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所以比拉多这个人就是专门讨人喜欢，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又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还要打一顿，明明知耶稣没有罪还把耶稣交给兵丁，交给百夫长，结果怎么样，就把他钉十字架，所以比拉多的罪是洗不干净的，两杯相对，这边是被交受苦，那边是蒙赐允许，那边大卫有个心愿见见，所以神借着拿单就开始赐给的允许，我们看两边的允许啊，那边说什么神从灭仇敌得大名，这神的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是不是三方面的允许，神说我允许我和你同在，第二什么我灭除你的仇敌，第三我使你得大名，对的，这边就是耶稣，这边什么耶稣经过这样的苦钉十字架，结果是什么，结果那边是神同在，这边是神高举，使徒行传不是说吗，然而神把他高举起来，神高举，那面除仇灭仇敌，这边耶稣胜仇敌，那面得大名，这边耶稣得尊名，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六节到十节就讲了神高举他，使他的名超过天下万民的名，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是所以耶稣经过十字架是怎么样，神高举胜仇敌得尊名，得尊名，那面是大卫神允许给他，神同在灭仇敌得大名，再看这边是比拉多叫众人喜悦，那面是大卫只讨神喜悦，大卫只讨神喜悦，许多事都看重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他讨神喜悦，他知道神的心愿意什么住在以色列当中，所以他就想到建殿，他讨神的喜欢，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主被钉死，那边就是圣殿建成，主耶稣自己也说过，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就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殿指着耶稣的身体，也指着教会，是吧？所以主不钉死，圣殿不能建成。好，这是一段，我们接着再看，请翻过来十节到十七节，十节到十七节，接着还是神借着拿单赐给大卫的允许，刚才已经讲了三个允许了啊，现在我们再接着第十节，我必为我们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被迁移，那这也是一个允许，就是神拣选耶路撒冷，选一个地方，是吧？不再被迁移了，就是以色列人进驻迦南，而且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一样的来扰害他们，也可以说神赐平安，并不像我命世世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再有是什么？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一个主赐平安，第五就是建立家室，建立家室。这个建立家室的意思就是使大卫一代一代的蒙神的赐福，一代一代的都做王位，一代一代的他这个家室神位，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这个后裔就是指所罗门，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建立他的国，所以后裔接续他的位就是允许，这也是允许，就是所罗门做王。这第六第七是什么？坚定他的国。第八，他必为我的名建殿，这就说出来了。神的回答是什么？神不要大卫建殿，神要的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建殿。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一共是八条，是不是？八条允许，神这样的赐福给大卫，说明神虽然不叫大卫建殿，神却是给他有回答，满意的回答，最超过所求所想。 这样的神恩待他，给他这么多宝贝的应许。也就是说，大卫的家和大卫的国，就是所罗门的国，都要坚定直到永远。可见呢，这个家这个国是预表基督的家和基督的国，是吧？因为大卫的国、大卫的家还是属地的，那个直到永远就是应验在谁的身上，在基督的身上，他的家和他的国必定要坚定的超越。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做我的子，这指着所罗门了，因为他要建殿嘛，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不打，人的鞭责罚他。这表明神爱啊，神的爱啊，他犯罪，我一定管教他，我责打他。但是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就是说，是对所罗门的管教和对扫罗是不同的，对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以这就也就是说，所罗门有一天会犯罪的，以后受到神的管教，但是和对待所罗门还是和对待这个扫罗还是不同。因为扫罗是被神废弃的，所以这些应许一直到十七节啊，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这再次强调永远坚立。后来大卫就抓住这个应许来祷告，是吧？所以神永远的计划就两个方，一个是家，一个是国。家代表什么？大家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知道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啊，是指着教会说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十五节，十五节，倘若我三言日久，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一起念，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家，大卫的家，你的家什么意思？永生神的教会借着大卫出来的，怎么借着大卫？因为大卫的子孙，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产生家，产生教会，是不是？所以永远坚定的那个国呢，就是神的国呀，就是基督的国呀，神的国就是基督的国，因为基督来了才带来国度，所以神的国进了你们应当回。这些约翰耶稣都是传这个道，因为耶稣来了才带来一个这个国，这个国就是神的国，是吧？必定建立，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个都是宝贝的允许啊。最后就是拿单就按这一切的话，照着这个末世，这个末世的英文就是启示，照着这个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是隐藏的，神给他打开了，神告诉了拿单，也就是告诉了大卫，是吧？就告诉了大卫。所以拿单就是忠心的仆人，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传啊，错了我再改正，是不是？刚刚说可以，现在上面说不可以，不可以我就说不可以。我们也要讲转得快，要转过来，是不是？要传神的话，不要传自己的话。到十七节为止，对着那边我们请看到二十七节啊。我们现在看从第十六节开始，这边讲什么？讲耶稣受苦啊，受难呐 啊那边就给大卫的允许。所以神一切的允许是给大卫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实现在我们身上。没有耶稣基督受苦，我们得什么应许啊？什么应许也得不到。所以这点我们大家看一下，主是怎么样为我们受苦。我们现在看第十六节，现在比拉多呀，前面把耶稣钉交给什么？鞭打了，还要鞭打，以后呢就交给人去把耶稣钉十字架。下面兵丁呢就把耶稣带进衙门里去，叫起了权柄，这时候开始戏弄耶稣。所以耶稣忍受的苦实在不仅仅是这个肉身的痛苦啊，被戏弄啊，灵魂体都受苦啊，被人。所以人最难忍受的什么？戏弄、凌辱，被人捉摸，被人这么样的糟蹋，是不是？给他穿上紫袍，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啊！我们看过这个图画，这个荆棘编作冠冕，把耶稣的每一个神经、每一个血管都杀破呀，血流出来从他的头上啊，荆棘冠冕。所以耶稣将来做王是戴荣耀的冠冕啊，是荆棘冠冕换来的呀。主为我们受多大的苦？我们先看十六节，十六节这两节我们练着看也好啊。十六十七对着那边就十十一节，这边是主受刑罚我得平安，主受的是刑罚呀叫我们得平安，那边是允许平安不被什么不被扰害，那边也是神允许大卫的平安，允许大卫的平安。旧约里神一切的允许怎么实现呢？还不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受苦，他受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啊！这句话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第五节就提到了，主为我们受苦啊，受刑罚，受鞭伤，使我们得平安得医治，是吗？ 所以再看十七节，他们给他穿上紫袍，他被戏弄，这里就忍受羞辱苦痛，对他那边去允许建立家室，对他那边你去看十这边十七节，那边十一节，神允许赐给大卫家室，就是教会。教会怎么建立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忍受了羞辱，忍受了苦痛，经济冠冕，一滴滴血从他的头啊都流出来，四面都流出来，耶稣满脸都是血啊，为我们这样带的是经济的冠冕，我们人类的罪恶像剑扎在耶稣的头上，给他穿紫色袍，紫色袍是尊贵的人，做王的人穿，但是他们是戏弄他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忍受羞辱苦痛，那边允许建立家室。十八节十九节两节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的王啊，其实他们根本就不尊主做王，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所以这边这两节就是耶稣甘心受尽屈辱，甘心受尽屈辱替所罗门做王，坚定他的国位，这边耶稣甘心受尽屈辱。我们将来也要与主耶稣一同做王，这都因为耶稣为我们先受苦难。再看二十二十一，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他十字架。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才建成了圣殿。我们这个殿怎么建成的？大卫要建殿是没有叫他殿，叫所罗门殿，所罗门就是预表基督嘛。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被钉十字架，被钉十字架建殿才成功这个殿。所以他们脱了这个衣服就带出去，叫他钉，把他钉十字架，所以他那边就允许所罗门建殿。所罗门建的殿不过是外面的有形的殿，而这边呢，耶稣钉十字架建成了那一个什么新约的殿，新约的殿。再看二十一节，这两节是连着的啊。二十一节，有一个古利奈人，利奈是北非的人，非洲北部的人，古利奈啊，这个人叫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这里说的很清楚，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这个鲁弗的母亲保罗特别称赞，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写信的时候特别纪念，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说明这一个西门，他的全家后来都爱主，都成了基督徒。他的太太就是鲁弗的母亲呢，因为这个西门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就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历山大，一个叫鲁弗，全家都蒙恩了。从乡下来，就说他们不过是偶尔经过，但是呢，他们因为看见耶稣啊，忍受这些鞭打、痛苦、凌辱，整夜的受审，看耶稣跌跌撞撞，已经都背不动十字架了，所以他们就抓了一个人，就是西门。所以这一个古利奈西门，我说他实在是不配而蒙恩，是不是？他根本没有想到他有份于耶稣的十字架，就勉强他重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耶稣上哥哥他的时候，自己都背不离那人西门，后来他全家都蒙恩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不配的，有份十字架，是不配蒙恩的人，不配的，有份十字架。那面就是所罗门，所罗门也不配呀，哪里配呀？所罗门呢，是大卫犯罪以后经过痛悔，神给他一个儿子。大卫如果不痛悔，他没有这个儿子，失败痛悔以后得的，所以不配的蒙神拣选。所以我们应该永远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不配蒙恩的人，不配的有份十字架，那边不配的蒙神拣选，所以有什么可夸？没有可夸呀，都是主的恩典。底下我们再看二十二、二十三，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地方，哥哥他翻出来就是独楼地，独楼地就是骷髅的地方，都是骨头啊。二十四节、二十三节，就拿没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这个意思是什么？没药调酒是一种麻醉剂，麻醉止疼。耶稣不受是什么意思？耶稣甘心为人类受惩罚受苦，甘心，是在每一点每一滴上都可以看出耶稣他没有一点点来什么呀，来逃避苦难，逃避疼痛，不这样就在那里怎么不痛呢？一个人一百多磅，整个就三个钉子，三个钉子就坠在这个十字架上，但是耶稣怎么样却是什么不受，耶稣不受。两边相对，那边若犯罪神责罚，因为人有罪嘛，所罗门再好也是有罪，若犯罪神要责罚， 这边呢，这边耶稣说无辜，是不是无辜啊？而什么受刑罚？耶稣是为人类，也可以说为人罪受刑罚，或者无辜而受刑罚。主没有罪，但是受什么刑罚？为人类而受刑罚，为你我而受刑罚。再看二十四节，于是将他钉十字架上，把耶稣钉了。这点说明啊，主耶稣为我们缘故被剥尽一切，他的一生最后剩下就是几件衣服，他们都研究了，分了，是不是？就说明主为我们，主的爱，我看这点就讲到主的爱。那边是什么？那边讲到所罗门，神的爱不离开，不离弃，不离开所罗门，不像对扫罗那样态度，神的爱不离开。所以所罗门跌倒，最后神的爱还没离开，还是神的爱没有离开。这边是什么呀？这边是十架爱不改变，主十字架爱不改变，主为我们真是彻底的献上一切，衣服研究都被研究了，被分掉了。主十字架的爱，这边就是十字架的爱，那边就是神的大爱，神的慈爱。一面是神的慈爱不离开，一面是主十字架爱不改变。再看25节，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初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暗示我们，一说从五正到什么到深初，是不是遍地都黑暗了？四初啊，就是说明耶稣是在十字架上，一共啊，据说是一共六个小时，耶稣血流尽，一滴滴的这个流了六个小时，把血流尽。所以这两边相对，那面是家和国永远建立，这边你说怎么建立啊？这边就是基督救赎大功，成全救赎大功，耶稣为我们救赎大功成就了，因基督救赎大功，所以才能够永远坚定，没有靠不靠主的救赎怎么那个坚定。再看26、27，这一段才结束了。我们看26、27，在下面就是宣告耶稣的罪状，写的什么？因为你这个犯人吧，你是怎么死的？他上面有个牌子，我们看那个图的时候也看见十字架上面有个小小的牌子，这牌子就是耶稣的罪状。其实耶稣没有罪，被定为罪，什么罪？所写的是犹太人的王。后来我们知道，本来祭司长要让耶稣让比拉多改，比拉多不肯改，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祭司长他们就说应该写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就说他变成了犹太人的王了嘛。所以可见的这祭司长多么的恨耶稣，所以这个成了耶稣的罪状，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拿单向大卫传神的启示，把神的话都传给他。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向世人宣告罪状，宣告罪状，就没有罪呀、我们被成为一个宣告罪状，已经被定了罪了，成为一个罪人。两边都是宣告，那边是拿单忠心的宣告的启示，这边是宣告主耶稣的罪状，因为主被定为有罪，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神所允许的这一切的福。底下再看27节，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说明耶稣如同定死罪的囚犯，两边都是强盗，那么把耶稣和犯人同列，是不是如同定死罪的囚犯？我们就到27节为止。而对他那边是什么？就对这个拿单，这个时候叫做死老我，忠传神言，耶稣无罪为我们钉死，成了囚犯一样。那面的拿单，所以那个忠心的传神的话，他真是死老我，因为前面他老已经说了嘛，他答应了上帝和你同在，照你的心意去做，现在呢神说不让你这样做，他就这么传，所以这真是死老我，真正我们把自己钉死才能够忠心传神的话。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18节到29节，这边那边是28节到47节，第二段的题目顺服感恩，遵旨到底大胆求恩，这是第二段的题目啊，顺服感恩，这是大胆求恩，大胆求恩啊！现在我们看一下，从第18节开始，18到24，我们现在看18到24。于是大卫王进去，进到哪里？ 他就是进到约柜的面前嘛，因为那个时候殿还没有了嘛，他进到哪里？进到神的面前，因为约柜就代表神嘛，他进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进去后就坐在耶和华面前。你看大卫是不是谦卑像小孩子一样，像坐在神的面前呢？啊，他没有像我们似的，哎呀，我这么好的心意，上帝不答应，有时候就怀疑了，上帝是不是不爱我了，还是怎么样？顺服才会感恩。他坐在神面前，他谦谦卑卑，他说：“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算算什么？已经使我到这地步呢？已经给我这么宝贝的应许呢？我真是不配呀！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连自己在家庭都觉得不配。一个谦卑的人就认识自己，他所以他感恩主耶和华呀，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居于久远。主耶和华呀，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呢？他知道众神恩。”一个人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你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是不能陶醉，所以我们要感恩，像大卫这样谦卑。你仆人的家啊，我算的什么？是不是你还允许你仆人的家居于久远，让我那个长久蒙恩？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所以大卫口口声声你的仆人，你的仆人，他谦卑啊，他为仆，其实大卫是个王啊，他在上帝面前要谦卑。你多了不起，你在神面前都要谦卑，是个仆人，是个仆人的地位，是不是？下面，你行这大事是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允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啊，他认为这是神行大事，这个大事指的什么事情啊？神给他这么宝贝的允许嘛，神要给他成就，这是一大事，给他平安，给他灭绝一切仇敌啊！你行这大事。是因你允许的话，是照你的心意，那意思说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你叫我儿子来做王，叫什么来建殿呢？是照着你的心意。我们常常不是这样，上帝啊，你不照着我的意思，我祷告了半天你不听，我就不高兴。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求，求外面怎么顺利，怎么发财，怎么怎么享受，那当然上帝不听你的祷告。是不是？那是照着你的心意。主耶和华呀，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这里在称颂神，一面感恩，一面顺服，一面称颂神。照着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外再无神。我们能不能这么说得出来？主外你再没有所爱的，主是第一，他是独一无二的。世上有何名能够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他为神的选民来感恩。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他不仅是的名，回顾神在以色列上救赎之恩，怎么样驱逐仇敌，一面把他们带出埃及，又把他们带进迦南，这是神的恩呐、啊！还有一点，你曾建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这是都在数算神恩呢、啊。是吧？一直到24节为止，不但为自己感恩，为自己的家感恩，还为什么感恩？为全民族感恩。啊，我们有没有这样？是吧？这是年终的时候了，我们要为自己感恩，为全家感恩，还有一个谦卑的人、顺服的人会感恩，会称颂神。到24节啊，对着这边我们请看到39节，28到39，我们现在看，先看28、29两节。28节是小字，有古卷说什么？说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什么？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这里就讲耶稣啊，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这句话在哪里？在以赛亚书53章12节，以赛亚书53章12节，是不是？他担当多人的罪，他也列在罪犯之中。他为我们代求，然后他还列在罪犯之中。什么叫列在？他本没有罪，但是把他放在罪犯里面，成为一个罪犯一样。实际他自己本身是没有罪的，与罪犯同列，两边相对。这边就看到耶稣，那边是大卫啊。这边耶稣谦卑，要卑微到底啊，卑微更好，卑微列在罪犯中。一个人不肯卑微，我才不跟你们同列呢，是不是？耶稣卑微到底，为我们的缘故卑微。列在罪犯中，罪在那边就是大卫，顺服神旨意安排，所以他跑到进神殿，在耶和华面前坐在那里感恩起来了，说明 大卫什么顺服神旨意安排，这边是谦卑列、卑微列在罪犯中。二九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个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那就是辱骂又戏弄，这主是什么态度？两边相对啊，一面是那边大卫对神的态度，这边是这些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钉耶稣十字架的人，钉钉，还有祭司长、长老这些个人，他们都是仇敌一样，他们怎么样在辱骂、在戏弄主？那边呢，感恩称颂神，所以两边相对，就是态度，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什么？一面是辱骂、戏弄耶稣，是吧？戏弄，那边是感恩称颂。再看三十、三十一，你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不能救自己。啊，这两节我们看的，你看看这个是轻什么呀？叫做藐视神恩，藐视神的恩典。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为了救人，耶稣难道不能从十字架下来呀？耶稣完全能够，但是耶稣不救自己。先看祭司长、长老，就是这些人，他们的态度是什么？藐视神的恩典。对着那边就是大卫看重神恩，一面是藐视神恩，一面是看重神恩，一面是在讲耶稣，耶稣是不救自己，不救自己。对着那边对大卫坚遵神旨，大卫所以在神面前这样称颂感恩，因为他坚定的要遵循神的旨意，要照着你的心意去做，他不按自己的意思，他坚遵神旨啊。我们也应该这样啊，真正的要照着神的意思，才会这样的感恩，坚遵神旨。再看三十二节，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就听了，也是讥诮他。两边相对，这边就讥诮不信，实际他是不，他们是不信的态度。他们说你下来呀，你下来叫我们信你。这样说话的本身就是不信，试探主，讥诮主，是不是？讥诮不信。对着那边是大卫谦卑感恩，大卫有个信心，他相信神，所以他是会谦卑感恩。再看三十三节，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为什么黑暗？因为人类的救主、神的爱子啊，被神弃绝，为我们的罪被神弃绝，遍地都黑暗，是不是？遍地都黑暗了啊！这个黑暗的原因什么？就是人都犯了罪呀、啊。都在黑暗中，而主耶稣为我们成，为我们就能够被神弃绝，所以两边相对。那面大卫说神行大事，这边是耶稣完成大功，那面是允许成就，他知道的你的允许成就。对着这面什么爱子被弃，如果耶稣不为我们被弃啊，那神的允许也不能成就，所以主是真正的牺牲了为我们的缘故。好，下面再看三四、三十五。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两边相对，我们看看，还有三十五节啊。旁边站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呐、啊，他叫以利亚。”其实耶稣不是叫以利亚，耶稣在喊什么呀？喊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就说明耶稣在这个时候在十字架上的忍受了神，因为耶稣虽然道成肉身，神从来没有离弃。与他同在，但是此时此刻，耶稣为我担负人类的罪，成了一个罪犯，被钉死，担负着全人类的罪，所以此时此刻被神弃绝，被神离弃啊！所以耶稣痛苦喊叫，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除神以外，除你外，别无神。大卫在这称颂神，这边就是耶稣啊，除主外无拯救。耶稣为什么被弃？就是十二节吧，就提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不是？除主外无拯救，那边是除主外无别神。这件事耶稣为什么被弃？担罪孽做中保，为我们的缘故担罪孽做中保，那边没有可比你的，是独一的中保啊，没有可比你的。那边是大卫的感恩，大卫认识神，没有可比你的。这边就是独一的这位爱子是怎么样担罪孽做中保。耶稣大声喊叫，他还是顺服啊，暂时被神弃绝，被神离弃。好，下面我们再看三十六到三十七。 有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却怎么的不说什么呢，等着看一粒啊来不来把他取下，这个是他们还是个讥诮的态度啊，意思说来不来救他的意思。其实耶稣是甘心的舍弃自己的生命，所以三十七节最后一句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就是耶稣最后喊叫气就断了啊。别的福音说就是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你，所以耶稣气就断了。两边相对，那边行大而可畏事，大卫在称颂神，你行大而可畏的事，这边耶稣行什么事，完成伟大救恩。所以大而可畏的事最大的事是什么事，就是耶稣气断了完成伟大救恩。两边相对啊，这边完成伟大救恩，那边行大而可畏的事，这边耶稣气断了，气就断了啊，对着那边就救赎几名。大卫说你救赎你自己的名，救赎几名，这边气就断了。主不死怎么拯救我们，犹太人能够以色列能够出埃及也是借着什么宰掉了逾节的羊羔，是要被杀才能够拯救他们。下面再看三十八三十九两节，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的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是无辜的，没有罪的，其中有一个等于就是百夫长，你看他就亲口说这人是什么，真是神的儿子，就说明耶稣是无辜，根本没有罪。两边相对啊，那边就是唯有耶和华是神，这边就是真是神的儿子，只有他是神，这边耶稣啊他是真是神的儿子。好，这就是一段，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二十五节到末了，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二十五节开始，下面就是大卫的祷告。最后一段的祷告什么意思，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大胆啊，抓神的允许，大胆的求主坚定，求主坚定。大卫实在会抓恩典啊，我们看这一段，耶和华神啊，你所允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我们读了很多圣经了，有没有这么样的肯定，牢牢的抓住主啊，你允许话你可要坚定，而且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伟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大卫自己是王，他却是什么让神做王，永远尊你的名伟大，而且万军耶和华你是治理以色列的神。他没有说我是治理以色列的，他让谁治理啊，神治理。所以我们说大卫做王实在是让神做王啊，让神做王。所以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怎么样坚立，就是说只有让神治理，尊神为大，尊神的名为大，才能够建立。第二七节，万军万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你这么说我就大胆向你求。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段要效法，大胆的抓恩典向神求，也说明他爱神所爱，是因他不再追求世界的东西，求了很多，他求的是属天的永远的啊。你仆人，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呀，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啊！这句话啊，你的话是什么？是真实的，是没有虚谎的。你也允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最后一节，大家一起念。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你这是你所允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他怎么求啊？他一直求到底，愿你永远赐福你仆人的家。神照着他的允许是这样赐福给大卫，可惜后来大卫的后裔不好，结果呢？结果被掳亡国，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啊违背了神的约，违背了神的允许啊。神对大卫的允许是不改变的，最后就都落实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对他这边我们请看啊，这边是从四十节到末了，四十节开始。下面就讲到妇女了，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你看每一次提的时候，第一个提谁呀？就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为什么特别提她？一定她特别特别的爱主，特别特别的什么呀？就是追求，一直跟紧跟主。那就是因为在她身上，耶稣给她赶走了七个鬼，是吧？所以说赦免多呀，爱神也多呀，是不是？她真正爱神。 又有小雅各和耶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就这些妇女，他们是怎样的爱主？我们现在把四十节、四十一节、一节连起来看啊，这两节连着啊，这两节对着那面就是二十五、二十六啊。你看看这些妇女，他们是怎么爱主？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就跟随主，不但跟随主，而且什么服侍主，服侍主啊，我们知道很劳累的。耶稣走到哪里要什么呀？要做饭。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呢，从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都跟着主，在那里观看，就说明这些妇女是跟到了哥哥他。我们跟随主从加利利，耶稣开头传道就是在加利利这一带，从加利利一直跟到耶稣都被藐视受苦钉十字架，你还肯不肯跟？是，所以我们的跟随，你不是说效法门徒，我说最要紧还是效法这些妇女。门徒都离开主了，这些妇女却一直跟，一直跟，跟到了十字架，不但跟到十字架，而且后来跟到坟墓，不但跟坟墓，跟到耶稣主耶稣复活，他们还跟。不但如此，而且跟在马可楼，《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就会看到了有谁呀？有这些妇女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章的十四节，同着几个妇女。根本就没提名字，不要提了，爱主就行了。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在马可楼上，是不是都同心合意横切祷告？所以要一直跟着马可楼，大复兴有份。你在耶稣的苦难中有份，你将来在大复兴当中也有份。马可楼什么意思？同心合意祷告，结果圣灵就降下来了嘛。在初期教会大复兴中，这些妇女都有份。这两点，那面是大卫求应许永坚定，神的允许怎么永坚定？对着这边，你就要怎么做？就要效法这些妇女，跟随主，服侍主。我们的本分是什么？跟随主，服侍主。对着那边什么？求允许永坚定。我们只会求允许啊，主啊，你坚定坚定。这边你又不好好跟，又不好好服侍，不肯劳苦，不怕脏怕累，又是这个你这个撵轻怕重，那怎么样叫服侍主？怎么叫跟随主？是不是？所以这边跟随主服侍主，那边求允许永坚定。那面说大卫永尊神的名为大，大卫最后的祷告也很宝贵，永远尊你神的名为大。对着这边来，就是一直跟主到底。怎么样就能够一直跟主到底？那我们应该就是要永远尊神的名为大，这样你才能够像这些妇女一直跟主到底。再看四十二、四十三，到了晚上，因这日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仪式，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前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这个也是难能可贵啊。在四福音里常常提到亚利马太约瑟，圣经上曾经提到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而且提到他是暗暗的做门徒，说明这个人他是一个义士啊。他是一个这个公会里面的人呢、他是一个当官的，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呢很害怕，胆小，是不是暗暗的做门徒？这里没有提，在别的地方是提到他，但是这一次他却放胆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说明他爱主的心呢胆量大了，放胆。那边是什么？两边相对，这边是放胆求主身体，爱主爱到耶稣死了，耶稣的尸体都是宝贵的，要为耶稣安葬。放胆求主身体，对着那面就是大卫大胆抓允许求，一面是放胆，一面是大胆，放胆求主允许，那面是大胆来抓允许求。那面大卫是求什么？求神允许实现神的国，神的家也坚定，这个求。这边是求主耶稣的身体，那么他来为他安葬。所以两边相对啊，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一面是求有份于为主安葬，那面就是大卫求赐福于仆人的家。我们只会求主啊，你赐福仆人的家，那这边你肯不肯像亚利马太约瑟一样？他没有为个人想，如果为个人想，比拉多会想了，你怎么也是跟耶稣一头的人呐、你怎么这个人是罪犯被钉死了，你还要求他的身体？他不顾自己啊，他求有份于为主安葬。四十五节，大家看，既从百夫长得知事情，就把耶稣尸首赐给约瑟啊，赐给了四十五节。再看四十 那就是说到，因为什么？耶稣实在是已经断气了嘛，所以就把尸首给了耶稣，给了这个亚历马太约瑟，他就把主给安葬了。那就是说明啊，这个亚历马太约瑟实在是很宝贵，他能够有份，而且被主纪念，在圣经上都把它记载了。对着那面什么呀？那面就是主的话是真实的，真实的。这边呢，亚历马太，所以这样也说明他信主的应许是真实的，信主的话是真实的。那边是大卫称赞你的话是真实的，这边是主的应许是真实的。再看46、47啊，最后两节了。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这个耶稣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就是安葬了。用这个程序就把耶稣安葬了，把耶稣安葬了。莫大拉的玛利亚和耶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啊，两边相对。这边我告诉说，虽然啊，这个大石头滚上了，已经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书上不是提吗？所以这些个兵丁啊，把他看守封住，就把守妥当啊，意思说万无一失啊，这个耶稣坟墓是绝对不能打开的了。但是主耶稣必复活，那面就是神允许必成就。主耶稣必复活，那么神允许必成就。我们知道大卫啊，神允许就是没有叫他建殿，但是以后呢，大卫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积极的，他为殿预备一切，积极为殿预备。那对他这边就对这些个妇女抓住机会爱主。为什么这些玛利亚说都看见了安放他的地方？什么意思？他们抓住机会哦，知道了耶稣安放在什么地方，他们准备什么呀？准备过了安息日以后，他们来膏耶稣，用香膏来抹耶稣。这个是在16章第1节就看到了，买了香膏去膏耶稣的身体。你说爱就爱到程度，是不是？所以两边都是，一面是大卫，一面是妇女，最后相对啊，一面是大卫啊，他是怎么样？积极的为殿预备，一面是妇女抓机会来爱主。最后一句我们看一下，大卫最后一句祷告，大卫说求什么？愿你永远赐福于你仆人的家。两边相对啊，那边就求永远赐福，求永远赐福。对着这边就是这个妇女，我们要求神永远赐福你的家，那这边就应该像妇女一样，要永远爱主。你不永远爱主，因为妇女真的来就是爱主。所以天没有亮，7日的第1日，这些妇女又来了。天没有亮就去告主，天没亮就去寻找主耶稣的尸首，就来看耶稣，要永远的爱主。耶稣在坟墓里，你的爱还没有改变，你爱主还不能够停止，要这样永远爱主。那边呢，大卫所求的你才能够实现。如果我们根本没有爱主的心，你今天求主啊，你赐福神，怎么赐福？神是要赐福。主啊，请你赐福，使你永远赐福你仆人的家。那对着这面就要效法这些仆人，要什么？要永远的爱主，神才永远赐福。你不永远爱主，你不会得到神永远的赐福，是不是？所以求主给我们像这些妇女一样。所以他们看见他安放的地方，这就说明他们爱主啊。留心主在哪里，我要在哪里，我的爱要灵的要在哪里。我们有看见主安放的地方，有人才粗心大意，不会去关心这些事。所以这妇女的爱是非常珍贵的，很非常这个单纯呐、啊，宝贵啊。他们这么细心呐、啊，他们那看看什么，都看见他安放的地方。不要找错了地方，你找不到主，你不知道在哪里去爱主。爱主就要具体的表现。所以7日的第1日，他们就来了，来到哪里？来到这个地方，来用香膏，买香膏来膏耶稣。这真是爱的流露，爱的表现，永远的爱主，那边一定会得到神永远的赐福与仆人的家。啊，求主给我们一颗爱主的心。我们的主命爱人，我们呢？我们怎么回报？我们也像这些妇女一样，跟主服侍主，跟随主服侍主，爱主。大卫有个爱神的心，从头到尾我们看到大卫一颗爱神的心，愿意为神建殿，神不让他建殿，他还是这样爱神。一直坚定的求神允许能够实现，而且具体的也给我们看到啊，大卫虽然没有为神没有叫他建殿，他并没有因此懈怠消极，而是积极的为所罗门将要建的殿预备了一切。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具体的谈啊。 这个大卫怎么样的为神的殿预备，等到历代的上下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大卫这个心实在是太可贵了，他有个爱神的心，有具体的爱神的表现。好，下面大小人的中心是八个字，遵旨全舍。大卫遵行神的旨意，神让他不见殿就不见殿。主耶稣也是遵旨全舍，耶稣是全舍，舍到舍命为我们，是不是？遵旨全舍，征战求助，我们要在灵力征战，求神帮助，使我们完全得胜。